2022年11月，一个对话窗口的开启像一颗石子投入湖面，但涟漪扩散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32 months ago, we launched ChatGPT, and since then, it has become the default way that people use AI.
一款名为 ChatGPT 的聊天机器人程序可以说是火出了圈。仅仅60天，曾经活跃用户数量就突破了1亿。
用 AI 去帮我更高效率的去检索一些文献，
用直接用 DeepSeek 去算命。
有的时候出门旅行的时候会用 AI 做规划。
用来复习，我觉得用的最多。
请你给我一些简单的食谱，这个食谱能够帮助我减肥。
Hey babe, I'm so tired today. I want you to stay with me for a bit.
Hey babe, of course, I can stay with you for a bit. Just let yourself slow down.
甚至充了那个 ChatGPT 的每个月的 Plus 版本。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AI 从科技新闻里的热词变成了我们对话框里的帮手，搜索引擎的新选项。但在生活之上，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聚集。
Some businesses are now replacing entry-level jobs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当人工智能真的开始替代人类工作，我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
Jobs taken away and giving to robots.
占比掉50%左右的初级白领工作，包括科技、金融、法律、咨询等等，
而且失业率有可能飙升到20%。
文科都快灭亡了，全球范围内都撤销文科了。AI 和理工才是未来。
那所有人都会用 AI 吗？所有的人被要求都应该会用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技术爆炸的巨响，让个体在时代的洪流面前。再次感到眩晕和渺小。面对改变世界的 AI， 所谓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科生，所谓天生不会编码、不懂技术的文科生，究竟要怎样与 AI 时代共存？ AI 淘汰文科生，甚至取代人类的隐隐担忧真的存在吗？我想，面对遥远的、宏大的不确定性，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附近的具体的人。经过一个月的采访，我们找到了很多这样鲜活的人们，有从业者，有校友，也有我们身边的伙伴和教授。在这些人与 AI 的故事之中，我们想找到面对时代宏大问题的一些个人注脚，我们也想看到在 AI 的种种红利叙事之中，背后又是哪些真正进入行业又亲身经历时代的困惑、坚守与改变。也希望这样的故事能给处在风口中的你一点小小的启发。旷野无边，人生无限，欢迎大家收听本期旷野电波，我是刘畅。提及 AI， 无论是对于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来说，也许离我们最近的就是通用大模型已经被我们用在了学习的各个环节之中。我们用 AI 来查资料，
会用来查论文嘛？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就需要去广泛的收集论文，
复习，
整个复习的过程都是依靠它来进行的，
完成课业，
绝大部分还是用于这个写论文和
等等等等。在 DeepSeek 刚发布的时候，我也曾经让他帮我写过论文，在惊叹于3秒钟就可以顶我2个月的埋头苦写的时候，也会在想，老师们会不会能看出来这篇论文有 AI 的参与？所以甚至还会回头问他。
我是一名国际传播学的本科生，请你帮我看看这篇论文在多大可能上是由 AI 完成的。
在我这边还在手忙脚乱地演示 AI 的痕迹的时候，老师们那边说，
一眼假。
这是学文，宁诺经济学的助理教授。
那么我们自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是学习研究了多年，那么如果说一个纯 AI 生成的东西就好比是图片，那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假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当我们以为这又会是一场用与不用的无聊的讨论的时候，反而发现老师们也在用 AI 搞学术。
这个是一定会的，尤其是在前期，就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做一个研究课题的时候，我们会先去运用 AI 去让它去讲述一下这个整个研究的，比如说是文献的这些背景。目前为止，我觉得 AI 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就是说它可以非常精准的识别那些重要的文献，包括整个课题它的这个重要的这些方法论是怎么发展的，然后现阶段的一些还没有攻克的一些点在哪个地方。 但是你一旦问他比较具体的比较细节性的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答的就不是那么好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你一旦了解了 AI 这个算法，你就知道它的特点就是这样，这种大的框架性的东西它抓得很准，但是一旦到了细节之后它就会比较模糊了。所以说你要能够很好的善于去利用这个工具，你本身是要一定要具备污水处理的这个能力。
相比粗暴的丢给 AI 一堆信息让它去生成一个几千字的论文，学文好像只把它用在了信息的检索和整合上。那当然除了他觉得 AI 会产生幻觉和在一些细节上会有模糊的情况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认为 AI 好像有些时候太听话了。
很多时候 AI 它的这个机制就是要去匹配或者说是达到一个让用户满意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它内部它有一种倾向就是去迎合这个用户。所以说大部分时候我们在使用 AI 的时候，它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良好的反馈，那么有可能就会造成一种幻觉啊，可能就所谓的一个信息陷阱啊，你有更大的可能性觉得自己以为自己懂了，但是其实可能是没有懂。教师跟 AI 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那么 AI 我刚才说了，它有那种主动的去迎合你的这样一种倾向，那人的思路是什么？人的思路是我接下来要跟你怎样对话才能够给你提供最有价值的东西，能够最快速提升你的能力。所以说我们未必会直接回答你这个问题，我们也许是会反问，然后通过对话不断的去发现你的问题在哪，然后引导你去思考你最薄弱的地方。
这件事情在我让 DeepSeek 全权托管我的那一次论文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当时我让他生成了几千字之后，并跟着他的一次又一次的鼓励陷入了他的温柔乡之中，并且觉得哇，这篇论文真好写的。我还超级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又一次直接感到 AI 的恐怖，300多页的书丢进去，出来了一篇无与伦比的 book review， 包含无与伦比的总结、无与伦比的评价，甚至无与伦比的 critical thinking。随后就会想，如果可以根据传播学的那套基本的要求调一个智能体，那就可以应对所有的论文，甚至如果是一个 agent 就能自己瞬间适应一个新的 module， 并且瞬间写完所有的 coursework， 并且如果 prompt 调得得当，产出的东西一定比我强。所以彼时的我虽然还没有意识到一周之后我再回来看这篇论文的时候会发现它是多么的烂，我是掉到了一个多么多么深的陷阱里面，但是我似乎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可以用提示词的优化来改进我的产出效果，当我可以利用 AI 一瞬间学习某一个领域的知识，当我甚至可以要求 AI 来批判我的观点甚至其他学者的观点的情况之下，文科教育又或者是更大的大学教育意义是什么呢？学文，
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知识的堆砌毫无意义，我们以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能力的培养，那知识堆在那儿不等于你理解了你掌握了你会运用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一些课程啊？有些课程是它具有实用价值，有些另外一些课程你看不到实用价值，就比如说一些基础性的学科，那它的目的是帮助你去搭建一个思维框架，就是你通过这个经济学的系统训练，它培养起了你的系统性跟批判性的能力，这个能力会对你以后做任何事情都是一个极大的助力。简单的知识的堆砌，它知识的堆砌是形不成思维体系的，那你一定是要通过自己主动深入去思考，那才可能日积月累，你才能够不断的去打磨好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体系。
学文对于这件事情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他觉得人也可以把自己当成 AI。
现在这个 AI 为什么这个发展这么快，就是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我就是来自一个想法叫做这个思维链，就是说以前我们只关注说是它最终的答案是怎么样，后来打破了这个想法，说是你不但要给我答案，你一定要把你这个你的分析步骤给我讲清楚，这个叫做这个思维链啊。那么一旦给了 AI 这样一种命令之后呢，它就通过也是不断的训练，这个模型它内部它就形成了一种范式，就是说把一个比如说一个数学问题，我会模仿像课本比如说证明一样把它拆解成哪几个步骤，每个步骤可能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应用到哪个定理，或者是哪一个公理，或者是哪一套基本的方法去处理。回到我们自身这个学习，其实也是个道理，你要去对我们课堂上的素材也要去做一个切分，分解成步骤，然后把不同的这个模块之间，你就要去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那这样通过主动思考之后，你才会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思维框架。那么这样培养出来的能力，它才具备这个可迁移性和这个应用性。
学文跟我们讲，他觉得 AI 像是一个望远镜，它能够帮助使用者更远地看到某个东西，但这个取景框内部究竟是什么样的风采，究竟要往哪看，还是要取决于使用者。虽然学文好像确实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在有 AI 的情况下，文科生可以借助它更好地去训练自己，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思维能力，在他看来，即使是在 AI 时代下也依旧珍贵。但也许这里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好奇，就是当望远镜望向了校园之外，当他看到了社会和就业的残酷，或者当所有人都有这个望远镜，而文科生带着这个听起来有些玄妙的思维体系，出路在哪里？想要知道 AI 时代下文科生的出路在哪，也许我们需要先知道 AI 在市场里已经扩散到了哪种地步。为此，我们带着这些疑问找到了 Nina。
我叫 Nina， 我其实也是你们的诺丁汉的学姐。
Nina 是 TTC 一家 AI Native 的人力资源招聘公司的宁波分公司负责人，目前入驻在宁诺里达三孵化园之中。目前 Nina 在做的是财务和投融资两条线的猎头业务，而他们开发了一个 AI Agent 小麦来帮助他们完成
在系统里面生成岗位，生成岗位到我们内部系统之后，那它后台它就会自动去推荐几个简历给到我们。第二个点，随着我们不管是人选端还是企业端用户越来越多之后，哪怕现在系统库没有，但是我们这个职位抛出去之后，它后台自动帮我们链接新的候选人，这个匹配度也是会越来越高的。所以现在整个我们的小麦招聘工具我还是非常很看好26年它可以在我们的招聘环节中给到我们一臂之力。
小麦现在服务的客户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互联网大厂，而另一种则是由 AI 衍生出来的软件，比如 AI Agent， 和硬件，比如具身智能等等产业。而无论是在哪一个产业，妮娜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AI 的重量正在被不断加码。
就现在所有的一些行业，包括一些传统的制造业，他们都在去开展他们的具身智能新的事业部，或者 AI 事业部，或者说想办法把 AI 加到他们现在的这个生产制造环节中去。因为 AI 公司它本身就是做 AI agent 的，它本身最主要的业务就是在 AI 算法跟大模型这一块，包括具身智能也是的，它哪怕是做机械臂的，做大脑的，做灵巧手的，它最核心的也是这个 AI 算法这一块。
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那个困惑，出路在哪里？面对这个问题，妮娜直接撕掉了文科生的标签。
我觉得可以把文科生换成任何一个专业的学生。首先 AI 它绝对不会去限制你的专业，就像我说的，除非你自己梦想就是我要去做一个 AI 算法科学家，那这个可能有点难度，你只能重新再去读一门专业相关的专业。但是其实首先整个 AI 行业它其实跟其他传统行业一样，它有着技术线，它有着销售线，它有着市场线，它有职能线。那你既然你如果做不到，你真的很想进一家 AI 公司，那你做不到技术线，你可以去做它的市场线，你可以做它的销售线，你可以做它的产品岗位，对吧？就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吧，就是真实的例子啊，是之前有一位女孩子，她之前是在这种传统的消费品行业里面做 marketing 的，然后呢她的专业应该也就是商科人文社科类的吧，反正不是那种特别 specific 的专业，跟 AI 也没相关。但是呢她自己就是当时 AI 横空出世的时候，她都特别对 AI 感兴趣，并且认定了这个 行业这个赛道就是未来能发展的方向。然后他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他自己去了解了很多这种 AI 头部企业，他们的产品一些特性，他们现在市场在做一些什么方案的一些运营。然后现在也会有很多这种 AI 的这种展会嘛，像去年因为我们上海的办公室在徐汇滨江有 AI 那个科技展，就各种展会现在特别多。他只要有这种展会他都会自己去参加，不管是在哪里他都会去参加，并且在这些展会上会去跟参展的企业的一些负责人去进行一个对话沟通，了解他们现在产品的一个情况。后来他在第 N 次吧参加一个展会的时候，又遇到了在第一次参加展会遇到那些名字我不能说，但是是现在国内非常知名的某 AI 大厂的一个负责人。他说，哎，你怎么又来，怎么又碰到你了？他说，对啊，我对你们公司的产品真的很感兴趣，你们公司现在还招人吗？然后他说，我们公司现在真的还在招，就的确在招一个产品的岗位，你感不感兴趣来面试？他说，我没有 AI 的这个专业的背景，但是我对 AI 产品很了解，我可以试试看吗？他说，如果是别人的话我肯定说不行，但是你的话我可以，因为我知道你对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赛道对我们公司了解非常多，你做了很多功课。然后他就去面试了，现在他已经是这家公司的这个产品经理了。
因为是在人力资源行业，妮娜看到了很多不同背景的候选人流动在不同的行业里面，所以和学文很类似的是，在 AI 降临的时刻，妮娜也更关注 AI 背后的人。
对，所以就我的那句话是，现在能够成功使用 AI变得更成功的人，在没有 AI 的年代他肯定也是成功的那个人。
而究竟怎么做才可以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妮娜是这样认为的。
对，我觉得第一个点就是不要人云亦云，想清楚自己的兴趣度到底在哪里，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兴趣。第二点，想清楚之后你要给自己设定目标。然后第三点也是最关键的，就是行动力。我再举个例子吧，之前有一个小伙伴，他说他要做猎头，我就问他，那你对猎头感兴趣，你说你想做猎头，我就问你市场上这么多家猎头公司，你投了几份简历？他说我就投了两家。我说那你这个行为根本就不叫做喜欢做猎头，你只是刷招聘网站正好看到了，所以你就投了是吧？是的。我说什么叫你喜欢做猎头？我说我当时想做猎头的时候，我当时因为还没有这么多网站嘛，我当时只有 LinkedIn，就只有这还有那个猎聘。我当时在 LinkedIn 跟猎聘上把所有的猎头公司都投了，甚至有一些猎头公司我想去的，但是他们当时没有 Headcount Open， 我直接在 LinkedIn 上找到那家猎头公司的 HR 跟 Team Leader， 我就自己发私信给他们，我说你们招人吗？我想进你们公司。这就是行动力。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撇开 AI， 你能做到这些的人不管有没有 AI 你都能成功。那现在有了 AI 其实在中间可以帮你做很多细碎的繁琐的搜索的事情，对吧？包括它可以帮你美化你的简历或者美化你的这个求职信，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一个过程。甚至 AI 还可以辅助你去面试，对吧？那你要用的，但是你的主体性，你自己本身你的兴趣度 AI 没有办法告诉你，对吧？你的目的性 AI 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的行动力 AI 更没有办法替代你。你只要满足我刚才提到这三点，都是大家是会非常喜欢，就是你这类的人选或者说应届生进入到他们的企业的。
这样听下来，妮娜的话似乎标示着一个信号，那就是 AI 不会代替人，但它也许会代替不会使用 AI 的人。那究竟什么叫做会使用 AI？ 像我这种完全不懂 AI 的愣头青，究竟要怎样进入这个行业？妮娜所描绘的那种文科生成为产品经理，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身边真的存在吗？答案是存在。
我是 Joe， 然后我现在是在宁诺的 IS 读研究生，然后我同时这个假期也在上海的一家 AI 公司做海外用户增长的实习。
大家好，我是杨培俊，然后现在是宁诺大二 ECO 专业的。我现在做的项目是一个在创投与 AI 领域连接高校学生群体与产业界这样的一个社群。
Joe 和培俊两个背景跟 AI 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一个真的走上了 AI 产品这种传说中的路，而另一个仅在大二就开启了自己 AI 创投社区的创业项目。他们是为什么要进入 AI 行业，又是如何进入 AI 行业的？ 他们背后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Joe 的故事要从他用 Vibe Coding 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小产品开始说起。Vibe Coding 简单理解就是把原本我们需要一行一行敲代码的这个过程转化为跟 AI 对话，让 AI 来完成编写代码的任务，从而生产一些网站或者是产品。
第一个做的 AI 产品，也不是 AI 小产品吧，它就是一个在30秒之内帮助你快速决策要不要吃宵夜的这样一个网页嘛，然后可能提供的更多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吧。
我激情试用了一下这个产品，简单来说就是我需要回答一些问题。
你明天会不会早起呢？
嗯，会的。你现在准备去睡觉了吗？
不是的。你有没有刷牙？没有。
然后 AI 会根据我这些问题来给我一个夜宵渴望程度的打分，然后根据这个打分给我一个要不要吃夜宵的建议。
OK. Definitely eat. 绝对要吃。
但是在搭建完这个产品之后，就感觉更多的是焦虑。
我第一次 web coding 的经历就让我对这个事感到幻灭了。大部分人 web coding 出来的东西它可能只是一个小玩具，就包括我做那个也是，只是为了求职然后做出来一个小玩具，告诉面试官我会 web coding， 我知道怎么用 AI， 我不是只会跟他聊天。对，但是他真的能做出来什么可以落地的，然后真的能解决平常人生活中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痛点的，可能很少有人能做出来这种东西，至少我观察出来的是这样子。大家更多的还是做出来一个可能说难听点，可能是一种自我感动的小玩具。
他还分享每次想到一些可能真的会有实际用处的一些产品的小想法，都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已经有更会 web coding 或者更会编码的人已经完成了。所以我问他，如果已经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作为一个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文科生还是想要去看一看 AI 行业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想了一下，我的动机其实很俗气，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科生在现在的整个中国的经济环境下，我需要找工作，我想去一个增长速度更快一点的行业，那可能互联网或者是 AI 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选择。
但我对这个颇为自嘲的答案其实并不满意，所以在追问之后，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沉默，他又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所以我先听起来蛮那个消极的，就是啊，我因为要觉得这个是一个时代的风口，然后我想去试一试 AI 的这个东西，因为对我来讲也是这样嘛。
对。
然后我就做了这个产品，然后我也不觉得这个产品它真的能投产或者能改变世界或者怎么样了。
改变世界。
所以你做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说这是一个时代风口，我去冲嘛。但我感觉你某种程度上是 engage 在里面，就是你自己是感兴趣的，对于某些部分是什么呢？那部分
就我现在在 IS 读书嘛，就我一直是文科生，然后我其实之前还是蛮文青的，就是想要做自己的作品啊，包括但不限于音乐短片之类的，都很飘。其实在毕业之后其实很难把这个事情给做出来，但是其实这背后的底层逻辑我觉得是我想要做作品，想有什么东西可以表达我，那浪漫化一点来说，产品经理可能是更能商业世界里面更接近这个想法的。就让我跟 engage 的一个部分是在于某种新奇感，一种自信心，就是虽然我可能没有办法像学技术的人，有技术背景的人那样真的能做出来什么更好的更稳定的东西，但是我有把我的创意可视化的能力我展示给你看，然后并且这个东西还是有迭代和修复空间的，它会让我觉得我就是我说东西没有那么空，我的创意也没有那么空。
所以即使没有一个特别牛的东西即刻的被落地，但是 AI 好像帮助确实冲破了一些东西。
就如果没有 AI 有 web coding 的出现，可能我们这帮文科生这辈子都不会想说我要去我会接触代码。这代码现在对我来说当然还是我不懂啊，但是我会觉得没有那么可怕了。
在另一边，培俊也有类似的体验。
就是我用过一些像 Cursor， 像百度秒搭，然后以及像韩子科技那个 Zine 的低代码平台，但是对我来说的体验就是 我可以亲自动手去搞出一个应用的一个壳出来，它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情。那我之前比如说我创业搭建团队，那我没有技术能力，我当不了 CTO， 我需要找个 CTO， 那 CTO 做的那件事情它的技术路径我是看不懂的。但现在如果有这个AI， 不管是大模型还是 agent， 我把它一些可能技术端的一些知识或者代码我给 AI， 然后 AI 能够告诉我我的 CTO 在做什么，我能理解我的 CTO 它的技术上的这技术路径，那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能够让我在整个技术领域能够获得一个更高的认知。它可能到不了说我会实操这个技术，但是我能更看得懂它。
裴俊现在正在做的创业项目叫 NEIC 宁诺创投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的社员群里面，每天会有一些很新鲜的 AI 的资讯以及 AI 小产品的使用体验。
其实一句话概括就是他在创投与 AI 领域链接了高校的学生群体与产业界，然后对于高校的学生尤其是像宁诺的学生来说，他能够提供一个前沿创业交流与技术实践的平台，然后对于一些企业来说，他可以帮企业去做一些产品验证推广曝光，然后对于一些投资机构初创和一些创业社区来说，它能够提供人才支持。然后我们也会举办一些线上下的一些活动，像黑客松活动或者说一些创投相关的这种交流活动，去让同学们更多的去接触创投与 AI 这个领域的一些东西。
相信到这里大家也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问题，那就是裴俊是怎样在大二就找到了这样所谓的一个风口，又完成了创业这么大的一个动作的呢？
就是从比较根本上长期上来看的话，我是对创新创业这个概念本身很感兴趣。然后我在25年的6月份参加了学校的创客实验室，做项目做到过 demo， 之后我实习也是做的创投生态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从根本上可能会对创新创业这个整个领域是比较有兴趣。至于为什么会对 AI 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是因为我在实习的过程中我自己调研了很多项目，他们就是 AI 加的项目，然后我也会去到一些 AI 创客节之类的跟很多人交流，发现 AI 是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趋势，然后有很多 AI 的项目是很吸引我的。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作为高校的学生群体和这个产业界之间其实是缺乏一定的在创投与 AI 这个领域这方面的联系，所以我就先从宁诺开始做了宁诺创投俱乐部这样的一个事情。
从他们两个的路径来看， Joe 是脱身于自我表达而在商业世界里通过 AI 找到了产品这条路，而裴俊则是本身喜欢创新创业，而 AI 又恰好是风口，所以在此之中他们的背景，也就是是否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依旧要不解风情地抓住文科生这个字眼，因为不可避免的，这本身就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抛出我们那些关于文科生出路的疑问的话，他们的回答也出人意料的很相似。
因为 AI 公司越来越多的话，它总不能只有研发吧，它得有运营啊，得有
marketing 啊，营销啊，这个角度的这些活儿。
而如果你真的对大模型的算法、对技术方面更感兴趣的话，裴俊也看到了这样的案例。
比如说在我见过一个朋友，他是在一个 B 轮的一个初创做生物医药相关的，那他可能不是技术科班出身，他可能会学一些数据的知识，但是他就是在用 web coding 去帮那个企业去做一些前端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工作。他从一个给一个初创做一些 web coding 的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做一些前端的这些工作，他能一步一步去转到这个方向，这个是有这个路径可循的。但可能就是这一部分人他需要想清楚这个事情，然后要不断的学习学很多东西而已。就是首先 AI 时代不要自己认知里总想自己是文科生、商科生、程序员什么，就是我认识很多那个这个学 CS 的，他们会觉得自己是程序员，自己完蛋了，因为现在有 AI 了，就是在大家都会觉得自己完蛋，对，就很好玩。所以就它只是另外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很推荐 很喜欢思考的文商科生去到 AI 行业，去到 AI 初创里面去做事情，做什么事情无所谓，就特别好玩。
这里的好玩我大胆的拆解一下，是因为培俊看到了很多人进入到 AI 的行业里面，他们的工作方式是远程友好的，结果导向的，他们的薪资是高于市场的平均水平的，他们的工作氛围是扁平化，有别于一些比较僵化架构的公司的。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意外之喜，是他们二位都提到了有关于文科生在某些角度上反而会有一定优势的地方。
很多工作其实处在一种中间值嘛，就是文科生用 AI 做出来的东西也能做，然后 CS 的人用 AI 也能做。有的时候我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审美。
你是指它漂不漂亮吗？还是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它可不可用？
它可不可用，然后它的品质，然后它对于你表达中的 flow 等等，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学文的人可能稍微更能发挥价值一点的地方吧。
你真心这么认为吗？
我真心这么认为，因为很多我发现很多学技术的人生成出来的一些，包括咱不学影像啊这些，都丑的没法看，而他们自己还觉得特别漂亮。包括如果你要用 AI 生成一篇软文的话，你对文字的敏感度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这可能是你比跟 CS 的人相比来说的一些优势。
有很多人他可能会像就是文科生有一定的审美，他想去做那种就是偏向设计啊，或者偏跟用户交互这个方面的。那可能有些人他比如说他对某些东西像提高你思维深度广度认知的这些东西，你学了之后你比别人这个在认知水平上更强，那可能是我不仅是这个产品，我去做很多像公关呀，像跟别人去沟通啊，这些比较软的一些技能，那确实可能有的。或者说我去就是学很多文科的东西，那我对文字的理解，然后对一些审美的东西可能会比别人强一点。
行文至此，好像我们最开始提出的 AI 的狂潮会不会淹没文科生的焦虑得到了一点安抚，文科生的机会在哪，优势在哪等等等等的问题得到了一些答案。学文告诉我们 AI 中的文科教育依旧有价值，妮娜也直接回应是的，思维能力对于雇主来讲永远具有吸引力。而我们身边的这些鲜活的例子也昭示着，从每个人自身伊始，我们都能走出 AI 时代下属于自己的路。那其实和宙聊到最后，我突然意识到另一个文科生亦或是整个人类面对 AI 的优势，又或者说一种可以让我们在永远变化莫测的技术之中保持持续思考的能力，一个让我们在错综复杂的选择之中迈出第一步的原因，那就是我们作为人至于技术的能动性。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很悲观吧。如果把我们讨论 AI 会不会取代人，我们的工作80%-90%都被 AI 取代做了之后，我们能干嘛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去想象，我觉得是有点浪费时间，我个人这么觉得，可能是某种暴论。因为如果从更广阔的角度来想的话，这个世界上很多技术都是这样出现的。摄影机出现之后，很多人会说那画家就要失业了，因为摄影机比他拍的更快更好，然后准确度更高。那如果你跟一个1000年前的人说未来1000年后只有这个世界上只有10%的人在种地，那他们也是无法想象，那说那90%的人该怎么办。那其实我们现在也是在面临这种问题。就是 AI 取代，就 AI 把我们的工作做了之后人能干嘛，然后可能人我们就没有一个更准确的想象。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必要非要这样想，因为总有事干的，总有你没有发现的地方。只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想象力去硬说的话，我认为会有点没必要，对，而且会徒增我们的焦虑，我觉得还不要这样想。
而在培俊的朋友圈之中，我有看到最新一条是他去参加杭州的一个黑客松， 在一个高级又富有科技感的宣传视觉之中，我看到了一句话， AI 是风口，更是热爱与创造的出口。
首先我大结论是我感觉没什么特殊的，它只是一个另外一个行业而已，然后这都是通用的。我觉得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你要对那个 AI 产品本身你足够认可它，就可能一个效率工具它会有 N 多个竞品，那你用了很多之后，你会发现你用的最顺的那个东西，然后可能你会一直喜欢用它，每天用很多，每天充会员，然后会跟我的朋友去推荐，然后会探索它的功能，会想它这个有什么问题，像会想它你看那个产品怎么样。如果你底层就是很喜欢那个产品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东西它可能是一堆技术的名词，但是你其实也想到它。
感谢你收听旷野电波的本期节目，这期节目的内容制作是我刘畅和小齐，旷野的新伙伴。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为本期节目提供音频素材的嘉宾和朋友们，你可以在 show notes 里面看到大家的名字和信息。 AI 是一个多么丰富的东西，它带来了无比多的改变，带来了无比多的机会，同时也伴随着无比多的迷茫和焦虑。本期节目由于种种限制，我们只聊了一些关于 AI 的浅层的见解，当然很希望它能给你带来一点小小的启发。但如果你有更多关于 AI 的疑问或者想听到的讨论，非常欢迎你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们会看到并且找到大家最关注的话题。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